个小恐龙毛毛的故事，是罐子姐姐写给刘玉泽小朋友的。祝刘玉泽小朋友有许多许多的恐龙玩具，也祝刘玉泽小朋友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勇敢。咔嚓咔嚓，蛋壳碎了，一只小爪爪拨开蛋液，努力地伸出来，另一只小爪爪紧随其后，再然后是小脑袋，长满鳞片的身体和一条拖在地上的小尾巴。一只小恐龙出生了，不过迎接它的不是妈妈温柔的眼神，不是同样从碎蛋壳里钻出来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侏罗纪茂密的蕨类植物丛林，而是一群欢呼的人类。是的，毛毛一个人孤零零的出生在一个大玻璃罐子里，出生在人类的围观中。几年以前，考古学家在北部丛林最寒冷的冻土地带发现了一大堆恐龙蛋化石，是自恐龙化石考古以来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不过更令科学家们振奋的是，他们在其中一颗恐龙蛋中探测到了生命的痕迹，也就是说，这颗恐龙蛋并没有在几千万年前那场大灾难中变成化石，而是因为一些说不出的理由没有失去生命。在它跟其他恐龙蛋化石一样的石化外壳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颗跟刚刚出生时并没有什么两样的恐龙蛋。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现代科学根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儿。但这并不妨碍科学家们有了大胆的设想，如果除掉石化的外壳，模拟侏罗纪的生态环境，这枚来自远古岁月的礼物会不会像那些睡莲一样，在千万年以后重新绽放？当然啦，孵化恐龙比培育睡莲难度大得多。科学家们经过几年的周密计划和详细研究，终于制定出了一个方案，在几个月前成功取掉了石化的外壳，将这颗神奇的恐龙蛋移植到了一个完全按照侏罗纪环境营造的玻璃罐子中。恐龙孵化正式启动了，科学家们不分昼夜地在玻璃罐子外面轮流值守，用最先进的仪器探测恐龙蛋里的一切动向。检测结果显示，这颗恐龙蛋状态良好，一个古老的小生命正在脆弱的蛋壳里孕育着。直到今天早晨，一阵敲击蛋壳的声音通过仪器上的光波显现出来，科学家们全都激动地围在玻璃罐子前，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给新出生的小恐龙取名叫毛毛，这是近年来在这个科研所出生的动物当中唯一一个有属于自己的名字的。毛毛的出生成了轰动全球的大事，人类成功地孵化出一只恐龙，这种令无数人着迷却只凭想象制造出模型的动物，现在真实地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世界各地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全部都涌到毛毛出生的科研所，要一睹恐龙的真容。各大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甚至图书馆，全都发来邀请函，请毛毛去做客，方便更多的人看到它。 人们隔着玻璃柜子，对毛毛指指点点。有的说，你看，我就说吧，恐龙没有羽毛，你看这只就没有。有的说，喂，你看你看，它的爪爪果然很短。还有的说，这恐龙也没什么了不起，依我看，它跟一只鳄鱼长得也没什么不同。科学家们则紧锣密鼓地继续搞研究。一只真实的恐龙，连它呼出的气都是有研究价值的。然而这些跟万众瞩目的中心小恐龙毛毛一点关系都没有。自从出生起，毛毛就是孤单的。虽然科学家们在毛毛住的地方放了好几个按它的模样做的恐龙模型，但那只是冷冰冰的没有生命的塑料块。而毛毛是一只有体温有心跳的真恐龙。对了，关于恐龙是温血动物这一点，科学家们还是在毛毛身上得到验证的。研究所里还有许多动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毛毛从他们身上一个一个地仔细看过，可那里没有一个长得跟他一样。毛毛问过这里面最渊博的一只猩猩，自己究竟是谁？可是猩猩摇摇头说，孩子，没人能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毛毛又问，
可是我更不知道，这里没有谁长得跟我一样，还有，为什么只有我受到那么多关注，而你们却没有？
猩猩给他讲了许多关于动物的故事，却始终没能回答毛毛的问题。最后猩猩说，
孩子，如果你真想知道，就去问问外面的动物吧。我敢保证，生活在外面的世界里，就连那些最愚蠢的动物也比我要聪明得多。
毛毛犹豫了很久，外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动物能说得清楚。可那个关于自己究竟是谁的问题，在他的脑中怎么都回不去。终于在一次展览结束后，小恐龙毛毛趁人们不注意，悄悄地溜出玻璃柜子，又七拐八拐地走出了研究所大门，来到了外面的世界。古老的小恐龙毛毛就要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了。他能找到自己的来历吗？研究所里的人会找到他吗？那就是以后的故事啦。小朋友们要是感兴趣，罐子姐姐可以在以后慢慢地讲给你听。